今啊，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是那祝福满满的主，你要常常来赐福给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也扩张我们服侍人、服侍神的境界。你也是常常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求圣灵今天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那启示和智慧的灵来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更认识主，我们不只是认识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见证主你的荣耀，让我们成为你光明的子女。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本天上的书信。今天可能我要用神的话语来给弟兄姐妹们疲劳轰炸一番哈。有很多的信息在这本书里面，假如我们没有办法讲完的话，大家假如你们肚子饿的话呢，可以先离开哈，到餐厅去。我希望能够很快的把这本书呢重要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好，以弗所书呢是在讲到荣耀跟丰盛的教会，也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呢，保罗他要来跟我们来，让我们来认识这本天上的书信啊。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是天上的书信哈。那我们对以弗所这个地方大家都不陌生哈，我们对以弗所的教会的认识呢，在所有的新约的其他的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是资料最多的啊。比如像在使徒行传第18章到20章里面，保罗他第二次跟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记载了很多有关以弗所，在以弗所那个地方的事情。那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保罗也写信给当时以弗所牧会的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那个老约翰呢也写了信给以弗所教会，说是你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求神帮助我们，我常常思想到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感谢主我没有离开那个我当初神给我丰丰富富的恩典，我还是有对神有那起初的爱心在我里面。约翰，老约翰呢，他也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他这四本书呢，他也是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所写的。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最西边，靠近这个爱琴海。他是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第一个大臣，因为他靠近爱琴海，所以他是那个时候呢商业最繁荣的一个海港，那里也有敬拜假神的事情发生，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到说雅迪米女神的庙这个庙呢可以说是在古代罗马时代那个七大的建筑之一。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时间可以说在跟别的教会来比较起来呢是算是最长的。在使徒行传19章那里曾经记载他在以弗所那里讲到至少有2年3个月之久，他在那里 啊，在会堂里面把神的信息传给人家，而且在以弗所那里让啊全省的这个亚细亚省的那一带的啊人啊都听见福音。提摩太也在以弗所那里啊牧会过啊，老约翰晚年的时候也在以弗所那里当过监督。这是以弗所的罗马剧场，这是以弗所的图书馆，这是老约翰他从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啊，把玛利亚交托给约翰。这个是约翰啊，使徒约翰在以弗所那个啊照顾抚养那个玛利亚的地方啊。大家，我刚刚提到，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边呢，曾经提到过亚迪米的神庙。这个神庙呢，其实就是罗马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戴安娜啊。那在那里啊，大家还记得的话，有迪米丢跟一些铜匠，他们在以弗所那里怎么样？他们靠着制造这个啊女神像呢，啊赚大钱哈。这个女神像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胸前呢有很多的鸡蛋，然后有很多的动物的雕刻，所以他们相信亚迪米神呢，这个女神呢是掌管大自然跟啊动物的这个女神啊。好，我们来看保罗书信，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他十三封书信，他是怎么样子来分类的啊？他大致上面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他写给地方教会的书信啊，包括我们已经看过的啊，分享过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啊。今天我们要看以弗所书、腓立啊以弗所书。今天哈，那这是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给地方教会的。那给个人的叫啊，个人的书信呢，有给提摩太写的，给提多写的，给腓立门啊书写的。那在这四本书，红的这四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呢，就是保罗在罗马啊，差不多六十年主后六十年写的监狱书信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完成的。那这个先后的次序呢，大概是以这个每一封信的长短来决定的啊，所以我们的圣经呢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安排的。假如按照教义来分的话呢，保罗的书信呢有救赎信、基督信、末世信跟教会信啊。那在这里我们有看到四个 C 哈，以救赎信，我们看过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呢，是以十字架主啊为中心的。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以弗所书呢，监狱书信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帖撒罗尼迦后前后书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提摩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在真理上来了解来明白，也同样的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真理呢来我们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经历到神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他有结语，然后对每一个这个整本书信呢可以成为教会里面来使用，然后来宣读。好，保罗的生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信主到他寻道中间呢，他出去做几次的宣教，然后他写了这个13本啊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大概是60年秋天的时候在罗马写的。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啊，他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写信给哪里？以弗所的圣徒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啊，这句话呢在保罗书信尤其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一直在出现的啊。那这个使徒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通常讲到使徒的话就是说亲眼见过耶稣，然后跟随耶稣，而且呢显现给他看。可是呢保罗呢跟巴拿巴呢，他们在圣经里面假如我们去读的话呢，他们都是使徒。时间刚刚提到他是60年秋天写的，在监牢里面写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3章1节4章1节6章21节讲到他是被囚的，他是带着锁链的，被关在监牢里面的啊。那以弗所书呢前面的3章呢是讲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得到救恩，我们怎么样来看到在教会里面的福音跟神中间的垂直面跟神中间的关系。然后后面3章呢是讲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啊，是外造的救恩，然后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把这个福音呢然后行出来。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外面跟人中间的关系啊。刚刚提到保罗的书信都是先讲真理信仰，先讲生命，然后讲到我们怎么样实际上面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所以前面3章呢以弗所书啊有一个很强的信息，就讲到恩典的意义，它的事实跟它的奥秘。然后后面的3章就讲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个人跟家庭的生活，而且讲到说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要在每一天我们都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怎么样过征战的生活啊。在这个前面3章跟后面3章中间呢就是他转折的地方，他讲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怎么样，就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多，跟我们行出来是不是跟我们恩典相称？以弗所书的特点哈，主题是在讲到教会的荣耀哈，荣耀的教会。那假如我们看到，假如说是你们去上神学院的时候哈，有一门课就是教会论，教会论里面呢一定会提到以弗所书哈。什么叫教会哈？不是建筑物啊，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哈。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特别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提到说是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刚刚讲到说是哥罗西书哈也是监狱书信，它是以弗所书的浓缩版哈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是特别强调说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可是呢我们已经都读过了哈，所以我们在圣经研读班不会再来读这个哥罗西书。然后里面呢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新造的一群团体的人，也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居所啊，圣灵的居所。 也讲到基督的奥秘，在第三章的时候，然后到第五章也讲到另外一个奥秘，就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哈，密切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像夫妻一样的关系，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奥秘，哈。那到了第六章，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的精兵。有人说呢，以弗所书是新约的阿尔比斯山，它是很高的、有高度的一本书，哈。是啊，保罗那个在以弗所书里面那个文笔真是很美，哈，也是新约书信中的皇后。我最喜欢的是他讲到说是保罗第三层天的书信，也就是说这本书呢是天上的书信。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神要给我们哈圣父来准备天上的福气给我们，讲到提到啊，我们是天啊，天上我们讲到啊，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基业、天上的属灵的福气呢。所以我们常常在地上，我们要常常思念到天上的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什么是天上的福气，我们也要讲到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那第二章呢，我们啊会看到我们的啊，在我们个人呢得救的一些步骤哈，然后也讲到后半段呢，讲到我们啊，我们都是外邦人，怎么样子跟犹太人呢成为一体哈，同时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那到了第三章呢，是讲到天上地上各家，或者是讲到全家都要从他得名。这是从第三章那里啊，圣经上面来的哈，也就讲到说是啊，第三章里面也特别讲到保罗是做外邦的使徒，然后呢，他的使命，讲到他的使命，而且讲到他的祷告。好，从第一章开始啊，他就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哈。那到了第四章呢，讲到主升上高天，赏赐我们。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提到，也讲到说是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啊、是一个有机的啊、生机体啊，它会长大的哈、到了第五章呢，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来，我们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天上的国民在地上生活的样式。好，有一点像那个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那个跟我们讲到哈，怎么样在地上活啊。然后最后一章我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里都讲到天上哈，天上的书信。那以弗所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它我们要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是已经按照神过去的永恒所计划的，要达到他未来永恒的目的。好，在以弗所书里面一而再的讲到奥秘这两个字哈，一讲到差不多有九次之多。那讲到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到底奥秘是什么意思哈。有我们要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来看一看，说是有很多事情，怎么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实现啊。这是啊，谈到在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哈，讲到说是要头一个啊，讲到说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都在基督里归为一。然后呢，也提到主靠着主在耶稣基督里使外邦人跟犹太人成为一体，而且同盟后世啊，成为后世同盟应许哈、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夫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哈、啊，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合而为一的信息。讲到同归于合而为一、归为一体等等等，哈， 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啊。那个到最后六章啊五章的时候，讲到婚姻的时候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呢，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来看一看每一章里面很重要的每一啊一节哈，我把它写出来，让大家大概就知道以弗所书大概是那个信息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一章二十三节，在第二章里面呢啊，你们也要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就说是教会要在基督里被建造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三章六节提到有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这个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啊。到了第四章很重要，刚刚讲到说我们既然已经蒙召，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每一天的生活就当跟我们蒙召的恩典要来相称啊。那到了第五章，那里就讲到刚刚夫妻的关系，来看，让我们看到去品尝一下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当初夫妻的关系哈，那个夏娃是照着亚当的他的骨他的肉哈，这个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是骨肉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哈。那最后就讲到我们跟天公属灵的鬼魔征战哈。这个以弗所书的大纲哈，大概可以分开始两节讲到问安，然后他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到三章哈，就讲到合而为一的基础，也讲到教会在基督里的客观的地位啊。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是有儿子的名分啊。合一的合而为一的实践是在后半段哈，四章到六章里面讲到教会在主观上面实行上面的生活，然后最后几节呢是问安跟祝福。好，问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一开头两节刚刚也提到，说是保罗他怎么样，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啊。在原文的啊抄本里面呢，这个没有以弗所哈，可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借着保罗哈圣灵的感动呢，他这本书信呢可以给所有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哈有忠心的人，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跟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啊。恩惠是一个问安，希腊人他们的问安啊，见面的问安。平安呢、啊、是犹太人啊他们见面的问安啊。所以在台湾啊那个长老会的时候，一见面哈，在教会里面一见面都讲平安平安哈 ，Shalom Shalom 啊，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在会堂里面哈。那以弗所书呢，第一章讲到神永世的计划，他前面十节呢讲到我们个人得救的步骤，然后后面呢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前面两章哈。我们来看头一章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么长的，这从三节到十四节哈，在希腊原文呢是一句话哈。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很重要的就是看到三一真神他们合一的那个具体的表现。圣父预备救恩，从第一章三节到六节哈，圣子完成，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然后呢圣灵见证救恩。所以在这三节到十四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就颂赞圣父，然后呢颂赞圣子，然后到最后那个圣灵也是颂赞圣灵啊。那在这里面呢，从一节到第十四节呢，我们看到有好多个在耶稣基督里，有七次哈，大家去数一数啊。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看到天父呢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啊，这是天上的福气，他把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就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啊，让我们怎么样靠着他的宝血，因为他的怜悯啊，我们的过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他丰富的恩典啊，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呢啊，我们可以明白，而且在耶使天上地下地上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同归于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呢，这个圣灵呢，他给我们做保证啊，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基业啊，得到那个天上的产业啊，这个得字呢也可以当作成为基业，也就是说是神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基业，而且呢神也得到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啊，这个在以赛亚书我们以前读的时候都有提到过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受了圣灵做印记，而且呢我们可以因为圣灵做我们的凭据，也就是说做我们的保证金、定金、押金，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来看天上的福气跟地上的属灵的福气哈，我们刚刚看到从一节啊三节到第十四节啊，讲到说我们蒙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被预定，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蒙救赎，我们罪啊过犯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得到启示以后，我们可以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然后呢因为圣灵的关系做我们的凭据，我们可以得基业。这个很像说是在地上的福气啊，我们有家庭有朋友啊，我们也有地位啊，我们也有尊荣，有好的名誉，有健康，有长寿等等啊，有聪明才干，有财富，但是呢这些呢只能在地上，只是暂时的，永远的福气呢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在创世以前，我们蒙拣选被预定，在这个教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蒙救赎受到圣灵得到启示，我们可以在永世里面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天上的产业啊。刚刚讲过这个地上的福气是短暂的，天上的福气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的啊，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得到，是永恒的啊。好，什么叫这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很重要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信徒，我们成为基督徒哈，我们是小基督哈，我们基督徒小基督呢跟大基督哈，在圣灵里面联合在一起哈，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一直在提到的事情。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开始以弗所书就讲了，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蒙福、蒙拣选、蒙悦纳啊，我们可以蒙救赎，我们罪过犯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属灵的产业，我们有盼望被造成亲近神，得长进，同被建造，同蒙应许，而且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就好像这个挪亚方舟一样，就是说在挪亚方舟就预表耶稣基督哈，在基督里就好像在方舟里，在耶稣基督里哈，其他的保罗书信讲到说我们就不再被定罪，很棒的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在耶稣基督里就怎么样，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了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看好了，什么叫那 另外一面，假如不在基督里，就在什么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过的，在啊呀，在亚当里。好，大家想要去看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在亚当里面，就是我们在老我里面，在那里讲到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哈，可是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复活了，哈，在讲到复活的时候讲到哈，所以我们从反面来看的时候，假如我们一直在老我里面，在过去的这个老我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常常老我会出来哈，就不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假如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义，而且呢，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圣，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我们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是耶稣基督是这么样的丰盛，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丰盛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所以教会也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不会跟神的爱隔绝。那我们来看哈，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有我们有神的形象，然后我们要彰显神，而且呢，我们要代表神，神把那管理全地的那个权柄给我们，哈，这是在创世纪那里讲到的哈。那在以前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他什么呢？要有后裔，哈，而且呢，要有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哈，不只是给他地，而且给他后裔，哈，这是在旧约里面的神的应许。可是呢，到了以弗所书呢，我们看到说是在基督徒属灵的福气，啊，神要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要得到儿子的名分，而且呢，要给我们得到基业，要我们来管理基业，我们要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荣耀神。在这里啊，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我们只要去看以弗所书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是怎么样，教会要成为基督的丰满，要完全的彰显基督，哈。那基督为教会万有之首，使教会在基督里面掌权。他有一个很美的形容哈，在以弗所书里面，大家只要注意去看的话，有很多的对比在里面哈。他讲到什么？要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而且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教会万有之首，一个是头，一个是脚，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好像国王跟怎么样？臣子的关系哈，都要三叩九叩哈，在他的脚下啊，在。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呢，他讲的是什么关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也就是说呢，我们教会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身体跟头的关系，哈，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哈，这个是很密切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二章，哈，第一章现在讲完了，哈，现在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讲到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之中，哈，在罪恶之中，哈，那罪恶呢，我们常常讲到那个罪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没有射中那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面呢，没有达到神完全的标准，而且呢，我们过犯，常常会犯错，不管是有意无意的哈，我们离开了神啊，就是犯罪了哈。 然后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的话，都是犯罪。那死呢，是讲到在死在过犯之中，就是说灵的死跟神完全的隔开哈，那个是真正的死。然后我们看到说是我们行事为人呢，我们有的时候会顺从今世的风俗，然后也有的时候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那我们也知道说全世界常常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哈，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那撒旦魔鬼，他在黑暗势力的掌权。好，二章三节那里讲到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过去放纵肉体和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成为可怒之子啊，跟其他的人一样。在这里的肉体哈，我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是讲到我们的那个天然的犯罪的那个天性哈，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哈，是天然人。这跟身体不一样哈，也跟我们上一次在哥林多前书好像三章一节那里讲的那个肉体哈，是属灵的啊孩子是不一样的哈。这里完全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私欲，完全是那个血气哈，所以它翻成 flesh 啊。好，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怎么样，一起活过来，而且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灵里面苏醒，而且跟主耶稣基督以后要一起复活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是在耶稣基督里，就在那个方舟里啊，那个方舟怎么样，在创世纪那里，在停在这个土耳其北边的一个亚拉腊山那里啊，那个洪水退去了以后怎么样，7月17号，也假如用那个民历哈，也就是当时的另外一种日历，不是犹太历哈，圣历是讲到犹太历哈，民历就是说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大麦、橄榄、小麦哈等等，什么时候播种，那个月历来看的话呢，7月17号正好是那个犹太历的1月17号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那个祈祷本圣经利未记那里哈，那个有那个月历哈，有不同样的月历，大家一看就很清楚在那本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方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我们在里面，我们脱离那个因为洪水带来的死亡，我们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就是从死里复活。本来我们要被淹死的，我们可以不受洪水的淹没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就灵里面的重生得救，一同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哈给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可以致使我们的旧人，也可以借着祷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同掌完全哈。我们不只是在客观上面，我们其实在属灵的啊领域里面呢，其实都实现了啊。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在主观上面呢，在圣灵呢要带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2章7节那里特别讲到说是我们竟然可以怎么样，靠着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可以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哈，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也因着信哈。在英文里面呢就比较清楚，它是借着这个信心哈，因为我们本于这个恩典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才得救的哈，免得我们自己夸张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哈。那这个就是那2章10节啊，讲到 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更重要的，底下讲到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我们是他的什么？我们是他的工作，是讲到那个好像神把我们每一个当作工艺品，很宝贝的工艺品啊，来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一个很值钱的啊，很宝贝的那个工艺品啊。这个工艺品呢，要把主耶稣基督装在里面啊。我们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好的宝贝啊。然后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受到感动，我们可以去行善哈，来见证主的荣耀。二章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是从前我们按照肉体，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啊。割礼呢，在犹太人他们讲到，就是说男的婴孩在第八天呢、啊、要受割礼，那成为那个跟亚伯拉罕缔立约的时候的一个记号啊。那有割礼的百姓呢，才可以成为以色列民的神的选民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说跟亚伯拉罕有割礼之约，跟那个摩西呢，也是啊，代表以色列民呢，到西乃山上面有西乃山之约啊，到了大卫有大卫之约哈，这些都是旧约。然后到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重新再立一个新约哈。所以我们有旧约跟新约的圣经哈。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跟那个这是啊摩西跟十诫哈，在西乃山上面立约哈。所以啊，犹太啊以色列选民呢，可以成为啊在万民中作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呢，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活在世界上，本来是没有指望的。可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女啊。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亲近，已经跟他亲近了，借着他的血。再一次，一个是远离，一个是亲近哈，也是一个对照哈，对比啊。那在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他是我们的和睦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将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啊、中间的有一段墙哈，隔墙呢拆毁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进到圣殿里面去啊。这个是有一段隔断的墙，以外邦人院，然后有妇女院，然后有到外院，然后内院就有圣所，至圣所啊，有圣殿。然后在每一个入口处呢，有一个石板在那里刻着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处死。这个就是那道墙哈，隔断的墙。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这段墙拆毁掉了，然后他就变成为我们的和睦，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没有区别。以前呢，以色列人要因为很多的律例典啊，那些律规定哈，遗传啊，割礼饮食的条例，节期的要守节期啊，献祭的条例等等哈。现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来，这一些都被拆毁了啊。上个礼拜讲话提到，说是有613条哈，摩西五经里面哈，你要做的事情，不要做的事情，通过列下来的话，有很多哈，有一些规定哈，那你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哈。好，在这里讲到，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两下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呢成为一体，变成一个教会。哈，成为耶稣的基督的身体啊。他因为他成就了和睦，这里就讲到透过了耶稣，使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他们可以因为和平的福音，他们合在一起啊。这里又是对比啊，近处远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因为他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样因为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以前我们外邦人是怎么样？是客旅，是在以色列民国民之外的，是局外人，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的。 与基督没有关系的，可是呢，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大家都成为圣徒，与圣徒同国。保罗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是写给那个忠心的圣徒哈，每一个人都是圣徒哈，大家不要谦虚哈。什么叫圣徒？圣徒是分别出来的，哈，就说是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把我们分别出来，属于他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已经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且是神家里的人，哈。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那个房角石，也就是说这个在两道墙中间呢，那个是角落的房角的一个头块的石头，哈，成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头块的石头，而且要建造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哈。以前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说是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个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各房全房都联络的合适，然后就可以成为主的圣殿，然后圣灵就居住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活石啊。讲到在彼得前书那里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这个圣殿上面的一个活石啊，是活的石，我们是一个活祭啊，我们要成为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来服侍神的啊。所以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说是新造的团体的人，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要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上面。第三章是讲到保罗的使命，他要成为外邦的使徒，而且呢也讲到他的祷告，因为启示让我们明白不是靠着人的研究来的，那神用启示让我们知道说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呢在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哈。那在这里按照他的丰盛的荣耀呢，我们可以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就是讲到心里面，就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哈，我们里面常常圣灵要来刚强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圣灵那里启示，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也要充满我们，要充满一切所充满的。好，我们已经看到说是在第一章里面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啊，前面半部，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跟主耶稣坐在宝座上。到了第四章里面，我们怎么样开始要四章开始要怎么样活出来在世界上面啊，活出来，然后呢在活的当中呢，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又会遇到很多属灵的征战，然后我们要站立得稳啊，在第六章那里穿上属灵的军装要站立。所以我们在主观上面要底下三章呢就讲到在心态上，在知恩赐的搭配上，在真道上面都要长大成熟啊，在心理上面，在行为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像光明的子女啊，像慈爱的子女，也要像智慧人啊，不要浪费光阴哈啊，也要在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啊，在彼此的服侍上面啊，讲到跟人际的关系上面，我们怎么样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教会刚刚提到过，教会啊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建筑物啊，也不是一个组织，是一个有机体的哈，它会成长的。也就在第四章四五节那里讲到很重要的哈，我们是一个身体哈，有一个圣灵，有一个盼望哈，一主一信一喜哈，我们同样有一个神啊，是合一的啊，有七个一哈，也是很完美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生物生机体。我们有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同一个灵啊， 虽然是同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功用不一样哈。脚有脚的功用，眼睛有眼睛的功用哈。根基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上面哈。我们知道说是前面呢是有五个不同样的职事哈，其实后面两个合在一起哈。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哈，负责牧养跟教导的工作哈。在当年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哈都是使徒，然后有先知雅加布哈。大家想要还记得的话，他预言那个耶路撒冷会有大饥荒哈，然后安提阿教会那边就把捐款哈捐过来，他也。曾经预言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预言说是保罗要被捆绑哈，被押到罗马去哈，这些都应验了。然后传福音的啊，腓力啊是很好的传福音的布道家哈，然后牧师亚波罗是很好的教师，然后我们要这些五种不同样的知识都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说要预备圣徒，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样的侍奉，然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要躺着在那里做平信徒啊，不干活的哈。然后我们看到在四章里面讲到说，在真道里面多归为一，可以长大成人。在信仰上面哈，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在信仰上面跟对神的认识多一致，然后我们每一个身体各个功用都能够发挥出来。到了四章十八节十九节那里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会有这种不讨神喜悦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先常常会心里刚硬，然后就无知，心里就昏暗，然后我们就跟神的生命隔绝，然后良心丧尽，放纵私欲，然后行很多污秽的事情。我很喜欢的这个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是叫我们说可以生气哈，不可含怒到日落。就说你一生气，然后你一直气，一直到太阳下山还在生气，然后你不饶恕别人，你就苦毒就出来，然后你就给魔鬼有机可乘，让魔鬼有机会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想一想哈，在床上想一想，不要让罪隔夜哈。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像蒙爱的儿女，也要反映出来神就是爱。好，我们曾经是悖逆之子，我们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啊。在八章八节到十四节那里讲到神是光哈，不是我们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也要向智慧人谨慎行事，主事智慧哈。所以我们常常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到了第五章很重要的信息啊，做妻子的要顺服啊，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哈，这是大家一直都听的很重要的信息。可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不要叫妻子放弃自己的理性，要盲目的这个要顺服，不是盲目的顺服哈。要知道妻子是神给我们的丈夫的帮手哈，要补足丈夫的不足，提醒丈夫没有看到的地方啊。丈夫虽然是头哈，他好像是指挥官哈，其实呢妻子呢是他最好的幕僚，帮助他，不是小兵哈。我们丈夫常常都是要当头发号施令，叫自己都不干事哈，不干活。其实神呢要我们当头的，就是说要负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哈。你只要不好好照神的话去做的话呢，你就会常常会头痛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说是看到创世的时候，创世纪那里也讲到说，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是丈夫的心腹哈，他不是用头骨来造的，不是高高在上要管丈夫的，也不是用脚骨来造的， 被丈夫踩在脚底下的，我觉得这个都很有语言图像在里面哈。丈夫要妻子要爱妻子哈，不要认为自己是比妻子能干。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姐妹都比丈夫能干哈，而且爱不张狂，然后我们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哈，丈夫是要为别人，不是为丈夫的益处哈，做丈夫的哈。要为妻子为整个家的益处来着想的，好，要常常体贴妻子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看到感受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要花时间陪她哈，啊，丈夫要从神那里带头把这个家带到神的面前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丈夫也要看重妻子，越看重妻子的话，妻子就越容易顺服啊。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丈夫不要自以为是哈。这刚刚讲到哦，对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丈夫的呢，这是彼得前书那里有类似的信息哈，跟以弗所说一样。最后一章讲到属灵的军装哈，我们头上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先束腰带哈，先讲束用真理束腰带，然后用公义做护心镜，然后穿上平安的鞋子，然后用信德当盾牌，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宝剑哈，这是属灵的军装，大家不要忽略了，属灵的军装好像都是防御性的哈，除了那个拿着宝剑可能有攻击性的用处哈，最重要的是祷告。哈，他讲完属灵金砖以后，他就讲到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要在灵里面祷告哈，悟性的祷告、方言祷告、禁食祷告、通宵祷告、个人祷告、团体祷告，还有这个在约翰福音那里提到说生产之谷的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最后他保罗就讲到问安，哈，他说我亲爱。他这封信是请那个推基谷弟兄带去的哈，他祝福他们，说是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并愿所有的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他从开始就讲到恩惠平安哈，最后也是用恩惠做结束哈。我们就想到说是我们的主呢，真的是满满丰丰富富的有恩典的主哈，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要有爱心，然后有信心哈，然后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支取恩典，然后我们也要把恩典给别人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好，大家祷告很重要哈，请大家晚上8点上来祷告哈，我们有用电话一起祷告。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感谢主。很快的把以弗所书讲完哈，我在心里有一个祷告，假如神允许的话哈，希望明年呢能够好好的把这一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结束，请红卫姐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谢谢你。
分别为圣的时间，献上祷告，也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